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看诗篇58篇，主题是默然不语。面对不易的事情，我们选择为哑巴开口还是默然不语，哪一个比较容易？当然是默然不语容易，置身事外就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随波逐流，虽然苟且偷生，但至少可以保住一命。有些人认为面对不易的时候默然不语，就表明自己的清白，没有参与毁谤。其实默然不语就是消极的认同，没有立场本身就是一个立场，一个不愿意也不敢承担的立场，因为看见不易却不敢为公义开口说话。诗篇58篇，大卫的经诗，他责备腐败的官使，默然不语，还以为自己正直公义。既然地上的官员没有执行父母官的职责，大卫求神介入，求神施行公义，除去伤害人的计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卫面对扫罗王的追杀，身为一国之君的扫罗非但没有保护百姓，反而因为嫉妒而定义陷害大卫，并怂恿众臣仆一起追杀大卫。当这些众臣仆和扫罗王聚集商讨的时候，并没有人为大卫发言，也没有人为公理挺身而出。今天我们地上的官员，即便没有人为正义开口发声，即便没有人为受欺压的人挺身而出，但我们不需要上当，也不需要失望，因为有一位神，他是施行判断的神，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诗篇58篇以这句话来结束，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58篇，分3个段落。第一，对恶人的责备，58篇1到5节。诗篇的一开始，大卫就这样的质问：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争合真理吗？施行审判，岂按政治吗？恶人就算不开口说恶言，仍然不算为义。扫罗王身边的臣仆，没有一个人敢开口质问扫罗王的判断，也没有人敢挑战他对大卫的定罪。只有约拿单两次在扫罗王面前为大卫说话，为他求情。正如圣经的教导，箴言31篇8到9节，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当扫罗在大会中控告大卫，判他有罪，在商讨除灭大卫的计谋时，大卫就如同一个哑巴，因为不在场，不能自我辩护，无法自我澄清。扫罗给大卫贴上无有的罪名，在场的臣仆却无人为大卫说话。众人对君王和臣仆所期盼的，不就是施行正义，维护百姓吗？扫罗王如此的颠倒是非，所有臣仆都静默不语，盲目的随从扫罗的吩咐。圣经还记载，扫罗以田地和葡萄园，以及千夫长、百夫长的地位名声来贿赂官员们。虽然他们没有说什么，但他们的沉静本身就是在认同身边人的控告。就算他们心里不认同扫罗对大卫的控告和攻击，就算他们自知查不出大卫的罪，但他们因着自己的沉默成为了消极的控告者。所以这里大卫说，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吗？施行审判，岂按正直吗？大卫说，第2节，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称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就算没有说出口，但心中满了邪恶强暴。就算默然不语，人不算为义。心里的恶念，神是知道的，神在乎我们的心。大卫说，你们是心中作恶。耶稣的教导非常的强调我们的心，他说，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从心中的恶念，一有机会就会行出恶来。第3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论到罪，其实每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个罪人，按照神的标准，原本就没有一个义人。与神疏远，当初在伊甸园里，神告诉亚当说，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就躲避神。以赛亚书59章2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离。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来说，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是与神隔离。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论到说谎，其实不需要人教，孩子就会说谎来遮掩自己的错，若没有纠正就会变本加厉。耶稣曾如此责备犹太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接下来大卫继续描述这些恶人，四节五节，你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龙灰，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他们不只是说谎遮掩自己的错，他们的口舌如同蛇口中的毒液，是会伤害人的，而且他们不肯听劝，如同耳聋的蛇听不见，没有人可以使唤他们或是驯服他们。当时候的民间习俗，蛇是可以训练听从使唤的，这里说的行法术就是耍蛇的意思，在东方是常见的，尤其是在印度。这些恶人就如同塞耳的龙灰，不听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表示他们执意行恶，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拦阻或说服他们，因为他们心意已定，不肯听劝。对我们而言，不听劝就是无法回转，所以雅各如此的劝勉，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耶稣也多次的劝勉，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第二段落58篇6到9节，对神的祈求毁灭仇敌。第六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啊，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对于牙齿，圣经是这样的形容，箴言30章14节，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大卫祷告求神毁坏他们吞灭人的牙，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指的是蛇的牙发出毒液夺人性命。这里形容暗中隐秘的突袭，看似风平浪静，突然就被身边静悄悄的蛇咬伤，伤口看似不明显，但其毒素很快就深入体内。人暗地里和背后的残言如同蛇的突袭，拔除了蛇的牙，就除去了蛇毁灭的根源，它就不能再伤人。另一种攻击是明目张胆的攻击，与你正面冲突，冲着你而来，这里比喻为少壮狮子的大牙。面对背后的突袭和正面的攻击，大卫求神除灭他们的残暴。我们无法时刻防备背地里的攻击，也无法胜过比我们强的少壮狮子，但我们有神，神可以制服他们，可以敲碎拔出他们攻击人的牙。第七、第八节，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行恶的一会儿就过去了，诗篇第一篇如此的形容，恶人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别忘了，恶人不是永远的，撒旦也不是永远的，有一个结局早已为他们存留。我们必须仰望神，看见神的公义和他亘古不变的定律。诗篇37篇9到10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所以大卫祷告，恶人如急流的水消灭，如蜗牛消化过去，如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不但如此，大卫也祷告，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就是在他们瞄准猎物要作恶要伤害人的时候，大卫求神介入，砍断他们伤害人的箭头，废掉其杀伤力，以至于射出去的箭无法伤人。第九节，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和烧着的一切刮去。或翻译为，他要用旋风把烧着的和未烧着的一起刮去。意思是在邪恶的计谋未能得逞之前，锅子还未有时间热透之前，神要用超自然的方式把他们烧着的邪恶之火彻底灭绝。祷告的第三段，58篇10到11节，义人的确据。第十节，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从一个国家整体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有公义的法则，在公义的治理当中不容许恶人逍遥法外，按公平公正裁制恶人，止住恶行，如此无辜的百姓就不会被人欺压。这时候义人看见作恶多端的恶人遭受律法公义的裁制，自然会欢喜，心中得安慰，而且可以安然居住。对比之下，在一个无法无天颠倒是非的制度里，恶人为所欲为，义人只能受冤屈，在恶人欺压底下忍气吞声，这种纵容不是恩典，也不是怜悯， 更加不是公义，而是无能的政策，无法保护百姓，也无法执行公理，这样的地方恶人昌盛，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所以大卫祷告求神介入，除灭恶人的计谋和害人的手段。大卫说，如此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描述一个战场上的胜利光景。就算地上的昏君和腐败的官员颠倒是非欺压百姓，我们有一位神，他有真理，有恩典，有公义，有怜悯。当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彰显，除去邪恶，我们就会欢喜。人类的故事不会一直就这样重复的在邪恶和公义当中来回徘徊，有一个结局早已经定下来了，那日神会彻底完全的除灭黑暗和罪恶权势，审判罪恶，奖赏义人，带领人类进入新天新地，享受神为人类预备的永恒和美好的福分。启示录记载了约翰看见了一系列末后至终的审判，让我们来看看约翰如何的记载他在异象中看见审判的时候所听见的赞美和歌唱。启示录十一章，当第七位天使吹号，指的是末后的七号审判，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在神的面前，那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有没有看见当神的审判释放出来的时候，天上是何等大的欢喜？启示录十五章接下来也说，当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指的是末后七晚的审判，当中有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要发尽。这时候约翰看见有火掺杂的玻璃海上，有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呀，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有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启示录也记载了另外一种反应，就是那些爱世界不爱神的人，他们看见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非常的不一样。当末世巴比伦倾倒的时候，启示录十八章告诉我们，地上的君王素来与巴比伦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他们看见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都说，哀哉哀哉，他们为他哭泣哀嚎，他们觉得好可惜啊。他们并没有看见神公义的作为，反而是惋惜所失去的荣华富贵。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对比，因为明白神公义的人，他们会说，天啊，众圣徒啊，众使徒啊，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巴比伦的倾倒，因为神的审判临到而欢喜。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为什么说深渊呢？因为巴比伦的邪术迷惑了万国，而且杀害了先知和众圣徒。十九章，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行淫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二十四位长老和失活物就匍匐敬拜，坐宝座的说，阿们，哈利路亚。然后有神灵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接着约翰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阿们。 们阿们，当神公义的审判显明的时候，不但只是义人要欢喜，而且人人都要看见神的作为。十一节说，因此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原来从审判中不只是义人，而是每一个人皆要看见神的公义，并且明白义人一定会得着善报，他们的善行和摆上不是枉然的，一定会有从神来的奖赏。而且他们必知道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他们将发现相信上帝的信仰不是虚无的，因为真有一位神在全地上掌权，神在查看每件事每个人，并且将要施行公义的审判。这是义人的确据，如同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说的，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诗篇五十八篇一开始，大卫责备在位的人没有按公义施行审判。诗篇五十八篇的结束，大卫说，人必说，义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让我们把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面对默然不语的在位者，我们不要上当，也不要失望，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是施行判断的神，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看见不义的事，帮助我们不要默然不语，帮助我们为那不能为自己辩护的如同哑巴的人开口说话，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主啊，帮助我们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帮助我们不要害怕恶势力的退缩，也不要因为害怕承担而闭口不言。主啊，帮助我们效法你。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我们所审判，难道我们不配判断这些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将来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求主教导我们为真理挺身而出。主啊，当我们面对腐败的环境，没有人为我们伸冤，没有人为公义开口说话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转向你。无论我们的处境和困难如何，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求你介入。我们不上当，不放弃，因为我们相信你是全地的主宰。主，你必施恩怜悯，主，你必显明你公义的作为。我们相信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我们行善不气馁，因为义人诚然有善报。主啊，求你显明你的作为，好让世人看见你，相信你。奉耶稣的名祷告，